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叫“好康在家”，这是一家将家政生意能做到超过9亿元的比较牛的，非常牛的公司。这家公司位于厦门，这家公司呢，好康在家成立于2010年，现在的业务呢，已经包含了这种叫居家保洁、做饭保姆、深度清洁、日式收纳4个板块。按传统意义来讲呢，可以用互联网家政可以一句话概括。那好康在家呢？它这个业务的重点的特点是哪呢？因为我们知道，从事家政服务的公司很多，包括五八到家一样。第一个呢，它是客单价很高，数千元的客单价。从一开始呢就筛选定制了自己的客群，就是愿意为服务买单、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家庭。好康在家的首次居家保洁的价格4小时179元，而市面价格则是每小时在30到40元。同时呢，采取了包年和包月的预付费模式。平均2000到3000的客单价远高于市场市面水平，包年的客户的客单价也在5000元左右，这是它的一个定价的特点。在2018年的时候呢，好康在家全年营收高达9.4亿元，其中11家务狂欢节销售额达2.34亿元，大部分传统家政的这个年收入额都在50万左右，很少能突破1000元、1000万元。2017年的全年交易量是2014年的46倍。这是非常牛了。另外呢，现在已经在全国25个一二线城市开设了直营分公司，全职员工人数已经过万，服务了350万家庭用户。2018年完成的服务时长已经超过240万小时。那我们知道，这个在2018年更好的是，好康在家完成了一笔近3亿元的 C 轮融资。除去家政服务平台五八到家3亿美元的 A 轮融资，这是目前家政领域最大的单笔融资了。那我们知道，在家政领域如何突破这种 O2O 类家政公司的天花板呢？那好康在家的核心到底在于哪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据这个好康在家的这个创始人说到，他的这个服务的内容的拓展，保洁、做饭、收纳等等，从服务到培训、零售的拓展，也就是说，他拓宽了整个家政边界的业务的边界。另外一个呢，标准化服务和员工制，这是一个他最核心的。另外呢，互联网的基因，这也是他最重点考虑的。这家公司在这种服务的产品化、IT 技术的应用和管理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他们认为，这个核心的服务是家庭场景，这个家庭场景不仅仅是家政服务，天花板也不仅仅在于厨师领域的新东方。家政服务呢是一个不会消亡的行业啊，大部分的这种家庭还是都是需要的，只不过有贵有贱的这种有价格的这种趋势。比如说，以北京的600多万家庭，至少有200多万用户需要家政服务，而家政服务人员缺口达到了150万人。不是人少，而是这种市场管理不规范、标准差、人员的培训和保障机制差。所以说，家政行业是一个非常分散传统的行业。但是，做家政撮合的 O2O 的家政平台呢，可能被我们看得视为增长规律的机会，解决了信息不匹配。比如说，五八到家、一家节、阿姨帮等等。但是呢，好康到家呢？从最早呢，从撮合做起，但是在运营过程会发现，根本无法满足用户的痛点，服务质量没法保证，所以呢，它必须实行了全部的员工制、岗前培训的自营模式。虽然很重，但是与这种服务哈，那同样呢，采用了自营的模式，随着成本的提高，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将客户的单价提高，将愿意为此服务买单的人啊。那其实呢，在这个自营模式嘛，常服务的自营模式的人也有很多公司，比如说牛家帮、小马管家等等。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也看到了这种自营的这种问题和好处，但是在过程中怎么去经营和管理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好康在家为什么能获取如此增长的同时呢，又在资本寒冬中大获融资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重点在于这种批量化生产服务能力和人员的组织管理。那什么叫批量化的生产服务能力呢？制定标准。重视培训体系的这种质量和改进，将服务效果可视化，可视化，归根到底是建立的各种的培训机制，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培训机制、必修培训来强化服务。同时呢，在这个培训课程的打造上，可以说是投入大量的这种服务的体系，无论国际上的这种学校。另外呢，重资产打造了各种的 IT 系统，比如说线上学习的这种好康乐学的 APP，在公司内部建立企业大学，建立内部的考核机制，都通过线上的，因为 这种家政的服务，这种零散性和这种分散性比较强，所以说这种线上平台的构建对它大大的有了帮助啊。虽然前期投入很大，但是长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做到可视化的管理，比如说你去酒店到底百没百完整，那在这个服务人员上可能都配备了专程的摄像头，能够实时监控服务质量以监控问题。同时呢，随着服务质量的提升，让所有的人员上也能进行，业绩上也能得到巨大的提升。那它的管理层叫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包括什么呢？无论在移动端 APP、微信啊，所有的管理已经100%完全线上化、数字化管理，包括家政人员的这种评价体系，甚至还有一些库存化管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善，让员工的待遇有了很大的提高啊，所以呢，我们从这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家公司是不是有些像餐饮行业的海底捞啊？在这种员工的服务、培训、标准化的打造上，这是不遗余力，这才真正的成为一家组织高效率的互联网加的终端高家政公司啊！虽然价格高，但是他要找到匹配的用户，因为一样的服务成本必须要承担相关的这种服务效果。所以这家公司呢，在做的时候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企业，它强调的这种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和数据化运营，并且很早就植入这种家政人员的这种标准化的建立、考核机制的建立，通过大数据运营的东西来驱动业绩。其实好康这家非常像日本的这个叫 Duskin 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清洁用品和清洁租赁的和销售服务的起家。重点的话呢，其实好康在家就是他将这种家政行业进行数据化、产业化上下大量的功夫，标准化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完全是在家政行业中，大家认为我这个东西卖1000块、2000块钱很难的情况下，做不到的情况下，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而且在切入这样的中高端市场，并且用优质的服务、优质的管理、优质的效率，让这个产业链上无论从服务人员还用户都得到了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在产业互联网方面应用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所谓就是了解行业，了解行业痛点，我做一个家政的服务公司，一定是长期来做，而且通过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运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产业在传统企业做得非常好的企业家可能比较惧怕和不知道如何下手的一点。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做得越早，获取越大；做得越晚，投入的成本越高，获取的效果越少。但是不可能不去做。所以，一家企业的数字化运营和管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许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希望真正的在做一些传统企业的一些企业家中，是否真的能植入一些数字化管理和运营的一些思路。